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今天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在他的里面高兴欢喜。我们也知道是春节要来了，对不对？今天先给大家拜年，愿大家在新年里面快乐，而且愿我们所信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新的一年里面源源不断的赐福给你。阿们。我们知道我们所敬爱的李牧师，他重感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一直在坚持，他不仅要为我们讲道，不仅要为我们带祷，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每天的在主的面前要交差，他还要为我们的这个会堂契约，还有很多的事。所以记着，不要老是去找牧师让他为你带祷，你要记着常常为他也祷告，好吗？这是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现在先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上的话是腓立比书的2章12节到第1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这些愚人在你的面前被你的圣灵解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就通达。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灵讲话，让我们真知道你对我们一生的计划有多么的宝贵，你有多好多少美好的旨意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就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相信你的心，依靠你的心，顺服你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敞开心扉，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来了真正的是要赐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愿我们都有这福气，在你的面前能够服服的敬拜，能够降下来，能够谦卑下来，能够顺服下来。因为你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全然成就。愿今天讲的和听的在你的面前一同蒙恩，感谢赞美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农历年新年了，如果按照阳历年来算的话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2月份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新年来临的时候哈，在1月1号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时间安静下来，然后想一想今年你心中你心底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想在这一年里面最想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回想去年一年，你有浪费了多少光阴，有没有让你觉得遗憾的时候，有没有让你遗憾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立这个志向，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计划，今天是农历年要来的时候，是春节要来的时候，但愿你听了这篇道，你能够在心中要立志行事。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基督徒立志和行事和世人有什么不同。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你在信了主之前和信了主之后，你在做你的人生计划的时候，做你每年工作计划的时候，家庭计划的时候，你个人计划的时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自己以前哈，那是每年过年的年三十，或者是12月31号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要找个地方了，把我 一年做的计划来 check, 来个 checklist 啊，哪个实现了哪个没实现。哦，我30岁的时候我要做到副教授，我要40岁的时候我要做到正教授，我要50岁的时候我要做到院士，这是我以前那样写啊。但是我的计划一个都没有实现，一个都没有实现，我感谢主，一个都没有实现。我就想问大家，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在信主之前你在做计划的时候，你想的这一年你的计划都是什么？你会不会想到说，很想世人都想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升官发财，吃喝嫁娶，财务自由，到处旅游。你们都笑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心中是不是也这样想的，你是不是也渴望这种生活啊？最要不然就是我今天要减肥，要美白，我要健康，我要长寿，我要生意兴隆，我要公司上市。这些有错吗？这些有没有错？但这都是你的计划。我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做所有的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不知道哈，你有没有求问过你的主人？你的主人是谁？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对吗？我们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我们不怎么经常讲，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因为我们称我们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对吧？仆人翻译直译是什么？是奴隶，对吗？奴隶是不是要听主人的话？奴隶能自己做主吗？我请你们今天来一块来思想。所以呢，在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上帝在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上对我们的警告。那今天呢，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相信了主，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是一个立志要跟随主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圣经上也有教训。圣经上怎么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谁的旨意？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相信吗？你相信圣经上神这样说的话？你相信神的应许吗？你相信圣经上神所给你的每一个应许吗？阿们，我也相信。感谢主，愿主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呢，是在恩典中成长，在恩典中成长。你要想在主的恩典里面成长，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就是必须学习顺服神，而且要完全彻底的顺服神。我们知道顺服神容易吗？不容易吧。知道不容易就说明它很重要，说明我们更要学习，而且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的本相是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我们必须靠着主才能够顺服神。所以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是新年靠主顺服神，对吗？我们看看怎么来顺服神。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两节经文，对不对？至少我看到说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神。第一点，我们要效法基督顺服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在新国际版译的时候呢，他给译成因此。因此是因什么因此呢？是因着基督无可比拟的榜样 我们顺服神。他说的这样看来是根据上文来的，对不对？是因此。那上文是怎么说的呢？在二章的五到十一节，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什么感想？想象一下哈，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什么？耶稣本来就是神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最初就和天父同在，他本来就是神。他和神在天上的时候，和父神在天上的时候，他拥有一切的我们所说的能想象到的荣华富贵，他掌管一切宇宙万物，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从那么那么高的一个地位降到一个那么那么低的一个地位，他难不难？要真说顺服，耶稣基督应该比我们更难，对不对？有想过吗？你可能说他是神呢，他神能做到，我一人我做不到，对不对？可是你真想一想哈，你真想一想，我想我自己，比如说我在我30岁要去自费留学的出去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还得借着钱。我自费留学的时候，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留学，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我去了日本。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让我生存了下来。但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你一无所有，你舍弃你现在的一切，你奔向一个新的目标很容易，对不对？耶稣拥有什么？耶稣在天上的时候他拥有什么？他拥有与父在一起所有的荣耀，他有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权利，但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降卑，降到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他来的时候，知不知道要在地上要经受苦难？知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知不知道他要来拯救人类？知不知道人类要背叛他，要杀他？知不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他存心顺服，然后是自己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比我们要难多了，真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主的面前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大恩，他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他从天上来到了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救恩，我们今天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为我们而死的，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对吗？感谢耶稣，耶稣既然是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主人，我们作为他的仆人，我们要不要效法我们的主人？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人，我们听从我们的主人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是义不容辞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如此行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顺服神这么难？有想过吗？为什么人顺服神这么难？因为一般的人，通常我们这些罪人并不知道这个彻彻底底的顺服之后后面有什么，有更大的荣耀。我们常常在教会中，你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讨论这个世上为什么有苦难。对呀，耶稣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啊？你要说苦难的话，耶稣经历的苦难是最不应该的，他是无罪的，他是最冤的，对吗？因为苦难和荣耀是一个 package， 一块给你的。你只想要荣耀，你不经历苦难， 那没办法，这不是神的游戏规则。神的游戏规则罪必须得对付，对吗？所以它是一个 package。 耶稣因着什么呢？他是先经历苦难，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最高，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无不在他的面前要屈膝，要称他为主，因为他战胜了罪恶，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成了人类的救主，他要使宇宙万物有一天都要与神和好，对吗？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今天基督徒要跟随主，就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他走背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曾经亲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吗？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是一个顺服天父旨意的人。他说我来了是要照父的旨意行。他完全知道他来干什么，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愿天父的旨意全然的成就。对照我们自己，你的新年计划有几个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真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所定的，我们心中最深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为得到主耶稣基督，我愿意丢弃万事，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们今天呢，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悔改。那什么时候顺服神呢？你看哈，在保罗的这个书信中哈，他是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有没有想象啊？他说我在你们那里，这个是说保罗在第二次还有第三次他的宣教旅途当中都曾经到过腓立比。有没有想过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正在监狱里面，这是有名的监狱书信，对吗？他在监狱里面，他想到的是说，不管我在哪里还是不在哪里，你们都要顺服神。那今天牧师在牧师不在，你都要学习顺服神，你都要学习自己怎么样去更亲近神。因为牧师的工作是什么？牧师一个主要的工作是把众人带到神的面前，教会你怎么亲近神。你不能什么事都去找牧师，如果你什么事都找牧师，这一千个人的教会牧师不用去讲道了。他本来应该是以讲道和祷告为念，对吗？我不是说你们从此就不找牧师了，但是你要知道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啊，都要 one by one， 一个一个的，不是组团一块去见耶稣的，一个一个去见。你准备好了吗？你今天准备好说，你如果去见耶稣的时候，你还拉一个人说咱一块去吧？不行，因为每一个人你要自己单独要去见耶稣的。耶稣将来是要审判我们，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就不要浪费时光了，现在开始你就每一天要和耶稣基督建立自己的 one on one 的关系，你要常常的跟他有 one on one， 对吗？感谢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这个心智，从现在开始我和主耶稣基督要建立 one on one 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我每天都要亲近他。我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我要和耶稣基督交通，而不是我的微信，不是我的手机，对吗？你爱耶稣啊，你爱耶稣，你爱耶稣不能只停在口头上，你爱耶稣要用你的行动，你花的时间来显示出来，对吗？感谢耶稣。第二点，我们如何来顺服神呢？第二点顺服神就是要恐惧战惊，顺服神。哇，恐惧战惊，你看到恐惧战惊这几个词，我要想到说我要上台了，我恐惧战惊的，我就在这直哆嗦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他不是表面单纯的说这个害怕恐惧战惊， 是因为什么呢？你我们要知道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和天父之间已经和好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算为有罪了，就不定罪了，对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这里说的恐惧战惊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如果你不圣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不害怕吗？你在上帝的讲台上，你敢胡言乱语吗？因为你相信上帝，他的慧眼遍察全地，他看着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对吗？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早晨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但愿你们来得早的弟兄姐妹啊，进了教会之后安静，不要在那聊天，安静准备自己的心，要朝见我们伟大的上帝了，要对他有敬畏之心，对吗？你的心态很重要，那个八福是 be attitude， 你的态度很重要，你的心态重要，你的心对了，你的思想对了，你的行动才能对，你的心对了，你的人才能对，对吗？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他的圣徒。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一切都要真的和所得的救恩相称，对吗？我们才成为圣徒。所以这是恐惧战惊。所以恐惧战惊是说怀着敬畏和战惊的心。这个特别对那个小朋友特别好，讲的恐惧战惊，他们可能要是不理解的话呢，他们有一首儿歌赞美诗特别好，就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对吗？你们要会唱这首歌，回去给小朋友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心态，说我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耶稣基督的人，或生或死我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所以有主耶稣与我同在我不害怕，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平安。阿们。那么后面那句话呢，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常常引起争议的经文，也是很多引起误解的经文。我要稍微说几句，什么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也是借着人的信，因信称义，对不对？是主在前面先把救恩做成了，你只不过是个领受恩典的人，你是那个接受礼物的人，你相信了，你接受了，神就称你为他的儿女，对吗？但是你信要持续不断呢，要 keep going， 要持续不断的信他，在他的恩典中。这个里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不是指的是跟救恩没关系，救恩就是因信称义。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当代译本译的我觉得可能更准确一点，他是说你要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你不说你信了，对不对？那你信了之后，你得表达出来你的信呢、啊、你的生活是怎么表达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还是出去跟人打架，你还是出去到哪都跟人吵，你去酒店到那个吃饭，你在那个 parking 里面，你见谁都跟人吵，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主会不会蒙羞，对吗？所以哈，那到底说什么样的生命才是得救后应有的生命呢？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圣经上说，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上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告诉我们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要忍耐到底的，忍耐到底的，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生的功课，不是说你一举手了，你一受洗了，你就完事了，那只是个开始，你刚刚开学啊，还没毕业呢，对吧？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我们才真的毕业了，对吧？所以要把起初的信坚持到底。第二个， 就是我们从他也受了恩惠，并且是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当然今天我们说使徒的职分就是指的那个十二个使徒，像保罗他们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称为使徒，但是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其中一个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对不对？那传福音就来了，传福音是要让个人要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那春节你回家的时候，你有打算传福音吗？你怎么传福音呢？你家里就你一个人信主，你还有力量传福音吗？你遭到反对的时候你怎么传福音啊？传福音，有人也说，哎呀，我传福音我做的也不好，我对真理也不熟，我没法传福音。传福音，我个人的理解啊，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传你自己，不是你好和不好，你本来就不好，对吗？我当然我也不好，我们都不好，我们都是罪人，有什么可好的，对不对？你要传的是基督有多好啊，那是你要传的福音。因为你要传的我们的救主多好，他不仅要救你今生，他要给你永生，对吗？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病人啊，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啊，病人就需要医生啊，罪人就需要救主啊，你得把这样的信息带给人，对吗？你要用你的爱心，你爱你的亲人吗？你爱他们的灵魂吗？如果你读了圣经，他们不信耶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有那个爱他们的灵魂的心呐，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一切拦阻人认识基督的那些自高之事都攻破了，靠着耶稣的灵去传福音。阿们，阿们。愿神使你们刚强壮胆，带着主的爱回到家里面去，把耶稣基督传给人，让他们得救。阿们。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得救之后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保罗很有名的一段，在哥林多书上哈，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是给别人传福音，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传的福音是传的耶稣基督，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让我想到，唉，我们的那个老牧师就是90多岁那个老牧师，他来我们教会曾经讲过一篇道，王永信老牧师，他最近被主接走了，你们记得哈？我有幸当时近距离的见到他，我向他请教了两个问题。我说，老牧师，你服侍主这么多年，都90多岁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做一个基督徒这一生，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他说，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最困难的事儿，是对付自己。但愿哈，这个话能够进到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去，因为我们一生最大的功课其实不是别人，我们自己，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罪性的这个罪人的这个不愿意顺服的这个悖逆的本性，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的悔改，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一天胜似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来，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会一天比一天更好，因为我们愿意被改变，愿意顺服基督，愿意被他的灵掌管。阿们。然后第二件事，我当时问的老牧师，我说，那你觉得我们到底最重要的事应该做什么呢？除了这个最大的挑战，他说最大的一个事呢，就是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传福音。我们天天喊传福音，但是能不能落实到具体的目标上呢？他说其实目标也很简单，一年一个人一加一。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年12个月你带一个人信主，你觉得难吗？如果你真的去做的话，教会今年是1000，如果你真的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信主，明年就是2000，后年就是4000，对吗？我们问题是愿不愿意去做。但愿主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不是只是牧师的工作，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做的。阿们。感谢主。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呢， 还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认识主耶稣，不断的结果子。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充充足足有这样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彼得给我们的鼓励。如果你回去，我鼓励你呢，把腓立比书再往后读一读，因为腓立比书后面又说一些具体的生活例子。什么叫我们得救后应有的生命呢？它更具体，就是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无论你做什么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阿们，愿荣耀归给那个真光，我们把那个光在黑暗的世界悖谬的世界里面显示出来，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阿们。第三点，关于立志，就是立志行事都要顺服神。这一点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找了几个不同的版本，然后也特别请教了李牧师。因为这里面的重点你们看到哈，他是说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愿意并且能行出他的美意。这是标准译本印的。英文呢，我觉得懂英文的哈，也非常特别贴切。我觉得就是这个NRSV 的这个版本是这么说的 ：For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in you, enabling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神使我们能够立志，神使我们也能够行出来他的美意，不是你的计划。 Again， 再一次，不是你的计划，不是你的人生计划，是神的美意。所以你看到哈，这个经文的重点是说，真正要成就的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计划。神也早就知道我们这些人行不出来，对吧？那是怎么办呢？究竟是神从始至终是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愿意并且能够行出神的旨意。你会问，你怎么知道？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回想一下，你是怎么信耶稣基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基督的？你说我觉知了啊，我举手了，别人给我传福音了，什么什么，我遇到什么事了。但是经文怎么说啊？你看经文这么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阿们。但愿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是你信，对吧？那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你啊，神的灵一直在你里面做工啊。你有多少次背逆他，你多少次不愿意信他，为什么最后一次信了？因为神爱是恒久忍耐，他就是想救你，对吗？因为神的灵帮助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只有神的灵感动你了，真的感动你了，把你的那个硬的心攻破了，阻挡你认识神的那个东西攻破了，你才能在神的面前服服的称耶稣基督为主。若不是神的灵感动你，没有人能认耶稣为主的。感谢圣灵啊，感谢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啊，要不是他做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认耶稣为主。这都是神的工作，愿荣耀归给他。阿们。然后还有神在人的心里运行帮助我们，因为保罗曾经说，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你看到没有？你可能说，哦，神既然这么有大能，那我就啥都不做了呗，反正你做工呗。你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是说我为此劳苦尽心竭力，然后是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什么意思？神当然有大能，但是你要尽心竭力啊。这就是人要与神同工，对不对？那神再感动你，你就是悖逆，你就是不听他，那神也没辙，因为神把自由选择的意志加给你了，你有选择的自由。今天也是一样，你是基督徒了，对不对？那你每天所思所想所做的 神仍然把自由选择的权利给了你。问题是你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是选择自己的计划你还是选择神的计划。如果你相信神，你要如果选择圣灵上帝不断在你心里面的工作，你不顺服他的这个感动，你心里不会有平安的，你也不会真正快乐的。你们可能觉得我在唱高调，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哈，我自己的经历，前一段前一段呢，这个有猎头公司又来找我，哎呀，我心里真的是纠结。说实话，我在台上讲到，你们觉得我好像是讲得头头是道的，当事情真临到你自己身上，你就知道了，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还是体贴肉体，我们还是体贴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所以当猎头公司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说，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有个很好的机会，我说不来，我很忙，现在的挺好，哎呀，我们给你股票，来吧，不来，我再给你分红。最后呢，给我真的是很诱人啊，我就纠结了好久，我纠结了好久呢，我在想，哎呦，我也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搏了，我再要失去这次机会，我真的再没有机会了。我要是在职场上再有一点打拼一下，我再成功一下，我赚了钱我也可以给教会啊，对吧？我从那个职场上退出来的时候，我的职位也高，我赚的钱也多，我还有很多存款，我不是很荣耀吗？那是会会纠结，那就是挤啊。感谢上帝，他不仅在我的里面做工，他还派了一个天使在边上监管我，那天使就是我太太。因为最了解我的是我太太，我在主的面前悔改，直到我最终真的是拒绝了这个 offer 哈，我心里才有平安。因为他和我在主面前所立的志向不相符，他是一个 distraction，他要把我引离那个，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心里我们体贴肉体的本性，所以在主的面前悔改，求圣灵帮助我，然后呢回到他为我指的道上。感谢主啊，我这个拒绝了之后，我心里又平安了，我现在也有时间，今天上班的日子我也可以来这里正道了，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荣耀归给他。然后呢我还要想说，其实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个问题哈，都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那个小聪明，然后呢我们自己在那折腾，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然后自己干不下去了，搞砸了，完蛋了，不行了，哎呀来带倒了，哎呀你赶我怎么样。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在罗马书11章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还没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邀请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万有本于他呀。你还没跟他连接的时候，你的事儿还没真开始呢，你还在自己的道上奔呢。所以你什么时候要邀请耶稣呢？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上，每一天你都要邀请耶稣介入你的生命，介入你的工作，介入你的计划，然后呢要在主的里面靠着圣灵顺服他的带领，愿他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不是你自己的计划。因为你自己的计划呢，我们连那个不认识，哎呀真的感谢主，就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中国的古语里面都有说，谋事在人，对吧？成事不在你，成事在主耶稣基督手里，因为他掌管宇宙万物，万有都本于他，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切交给他呀？感谢耶稣，因为神才是至始至终，他才是中心，他才是我们生活真正的中心，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真的搞砸了哈，你真的把你的事情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算是你搞砸了，还有后面那句话，神能使万事叫你得益处，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事情，把你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自己交给神。因为神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是那个爱神的人吗？你是那个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吗？如果你成为了基督徒，你要知道是圣灵帮助你，要不是圣灵帮助你，成不了基督徒，你就知道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你要相信一生在神的手中。 啊，像当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就说哎呀，可以万事叫你得益处啊，但是你要是真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在那个代祷教，我们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挣扎呀。当真的有弟兄姐妹，他们面临着这个癌症，面临着死亡，面临着天天就在眼前的死亡的时候，你任何的话，人的话，安慰的话都很苍白，对吗？因为鼻孔里不够有气息，你能帮到人家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你钱也没有用，钱也救不了人的命，对吗？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上帝里，回到上帝的中心来。因为什么呢？我真的是哈，就是我就想说要相信哈，愿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就说哎呀，人还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也不能完全还不够完全相信他。因为你要有一个前提，说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的慧眼察看遍地，他什么都知道。哎，记不记得李牧师曾经讲到的时候说过三句话，你们记不记住？反正我记住了，对我很有用。就是上帝啊，你都知道，对吗？第二句是什么来着？上帝啊，我不能。第三句呢？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对吗？上帝都知道。然后是上帝啊，我真的不能，我真的不行，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但愿这样的话也能在你生命中对你有影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承认人就是人呐，上帝就是上帝啊。我们有限，我们很多事情真的不明白，直到见了主的面你可能才能明白。但是有一个我想哈，特别是在苦难中，在那个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但愿，我真的是愿这句话能够安慰到你。就说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看待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这个小脑瓜能够想到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人心未曾想过的，也是你怎么想见了主的面你才能明白。你想不明白别想了，相信吧。因为怎么说呢，你看这个约伯怎么说，约伯经历那么大的苦难之后，他是这么说的，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反正早晚有一死，如果主的旨意真的让我死的话，死就死了吧，因为死了之后我必见你的面。因为什么？但愿基督徒能有信心宣告。当然我这样说我不是没有怜悯，我是说求主医治你啊，但是求主也给你这样的信心，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今生，神要给我们的是永恒。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生所遇到的所有苦难的时候，我想心里多多会有，就是我们的家乡 anyway 不在这儿，长一点短一点不在这儿，我们真正要去的家乡是在神那里，有那样的盼望。但愿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宣告，就什么呢？我的生命比死亡更长，我的生命比死亡更长，因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永生赐给我。我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今天就已经在永生里面，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阿们。但愿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在主的面前，但愿主，但是我同时也求主怜悯医治你。因为什么呢？可能神在今生上对你还有很多工作，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当然不是你的工作，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让你起来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见证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但愿我们在苦苦挣扎中仍然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就是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仍然坐着为王。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你要把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所做的呢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要相信呢，一生在神的手中。好多时候啊我们不明白，但是我常常这段经文对我是非常有很大的生活体验的，非常大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不明白的时候呢，我就来默想这句话，就是诗篇139篇的第16节，他说我未成形的体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就是在神的生命册上关于我们的一生其实早就写好了， 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活的一生好多时候哈，其实都不在神的生命册上，都是我们自己的计划。就像我刚最初我刚才讲的，我最初的人生计划好多到现在一个都没实现，但是我特别感谢主，但愿我现在所行所走的路是在神的生命册上都记好了的。我愿意每天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主啊，照你的意思，愿你的计划在我身上全然成就。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相信，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工作，但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全然成就。他全然成就了，他心满意足了，我们这个经历神的这个之内，在今生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你也就经历了，你也就得到了。你见到他的那一面，你去到他的天国的时候，你就感谢他吧。因为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让你幕后有指望。阿们。所以我们也要相信说，神的美意也高过人的美意。就是说你圣经怎么说的？以赛亚先知是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耶和华我的神呐，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这是在诗篇四十章上说的。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啊，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美意呢？你怎么知道就是神对你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应许呢？所以我们常常是鼓励说，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啊，你要读圣经啊，哎，就是有人不读，他非得说你来读，你读了你给我讲，你吃别人嚼过的那个，你觉得那么好吃吗？真的，你为什么不吃原汁原味啊？真的，新年新气象，新年新计划，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像渴慕灵奶一样，像 baby 一样，回到小孩子的模样，真的谦卑下来。神的话里面真的是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它成为你的真正的那个信心的来源。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看我们怎么讲也不如你直接去读神的话，因为神要亲自对你说话。感谢耶稣，感谢主把圣经留给我们，真的。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哈，其实一年牧师在这个讲堂上差不多至少要讲52堂，就是每一周都讲一堂。你听了这么多次道，我不知道说有哪一篇道让你听了之后你扎心了，还是说你出了这个门就忘了。如果有一篇道你听了又扎心了，那说明神的灵感动你了，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认罪，愿神使你能够归正，走在他为你设定的道路上。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听了李牧师的道之后，他就说，他说你的道让我扎心了，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和我天天追求的属灵生命不是那么回事儿。真的是求主怜悯我，愿我能够顺服神，愿我知道说神所兴起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一切的事，都是为了要历练我，让我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要学习的是顺服他，无论神给我什么样的环境我都顺服下来，相信神不会错。在这个经历当中，愿神的旨意成就，但愿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智，然后我们当中也真是有这个听了道而去行道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为此在神的面前感恩呢。有的弟兄刚刚信主时间不长，他听了神的道之后，他说这个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不能有小三的，那怎么办呢？已经有了怎么办？那就悔改认罪啊，就求神给智慧怎么处理嘛。但是不能沿着错道一条道走到黑，对不对？我们听了神的道又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还有姐妹真的是他们非常爱主，他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他们不能够改变现在的这个工作环境，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现在的公司，他们所工作的这个公司不诚实，又不能去改变，怎么办？他们离开，主也给他们开路。感谢主，愿意行主的道，不光听主的道也行主的道。那么在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道，然后今天也是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你们马上都要回去度假，但愿在过春节的时候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在主的面前求主开你的心窍，求主在你的心里动工，让你立志行事都按照他的意思，不按照你的意思。你要相信神给你的绝对是超过你想你要的，那是神要给你的。你不要说只要拿到一个好就行了， 神要给你的是上好，是最好，他要给你是最好的，相信他吧，感谢主。所以呢，我想说哈，就是我们要相信神呢，他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经常曾经说哈，在路加福音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得舍己，他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呢不容易啊，但是天天背起来十字架跟从主的旨意吧，跟从主的计划吧，因为他要把更多的祝福给你。然后神要我们要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这是彼得给我们的劝勉。但愿我们通过今天的这篇道，知道我们要效法基督顺服神，我们要恐惧战惊顺服神，我们要立志行事顺服神。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愿我们凡事在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全然的依靠顺服神，都能像基督那样祷告，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上帝祝福大家。